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这个提摩太前书了。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读第二章啊。这个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那这个一个年轻的他的这个传道人哈，等于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哈。好，那提摩太这个人呢，这个时候年龄差不多35岁左右。那保罗呢60多岁了哈，再过两三年大概就要殉道了。那他把提摩太呢，他把这个提摩太，保罗这时候他本来是在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后来被放出来，被放出来。那放出来之后呢，他就带着提摩太哈到各个地方去。后来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以弗所啊，是当时这个小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今天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啊。是那个地方是很当时是算是很多人很人口很密集的一个地方啊，亚细亚省啊，那是一个省。然后呢，这个以弗所是亚细亚省里面啊这个最富庶啊最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那在那个地方有个教会，保罗在那边传道很久，然后不是很久了，说大概有两三年啊。然后呢，在那时候他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呢，整个亚细亚省全都听到了福音，所以那个地方啊非常兴旺啊，非常兴旺。那后来保罗在监牢里面，在监牢前前后后啊，大概总共待了至少四年啊。然后这时候被放出来之后呢，带着提摩太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后来他发现这个教会啊，哇，几年不在啊，这个里面有一些问题啊。其实他之前他就已经预告了啊，在使徒行传后来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他知道到耶路撒冷去之后啊，保罗会被关起来。那时候他就把这个以弗所的长老给他召聚过来啊，说啊，我知道我走了之后啊，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当中啊，甚至于连你们当中啊，也有些人起来啊，要这个啊，背离这道啊，所以他就特别叮咛他们啊，说他所该讲的，他没有一件避讳的不说啊。所以呢，你们自己要为着羊群要谨慎自己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说，以弗所的教会啊，将来会有问题。那这时候他终于过了几年之后，他现在被放出来了，带着提摩太，然后到这个地方，就后来他就发现，果然这个教会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人呢在里面传讲一些不对的道理，所以他就把提摩太啊留在以弗所教会，保罗继续再往别的地方去啊，再去兼顾别的地方的教会。那时候他就把提摩太留在这里之后呢，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在马其顿就是希腊半岛的北边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写了这封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啊，然后跟提摩太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啊，你就负责在怎么在帮助那个教会。那因为提摩太很年轻嘛，但对于教会的很多事情啊，以前他都跟着保罗看的，那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做了，有些地方还是怕会疏漏，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写这封信来提醒他。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第一个你要防备那些假的师父啊，所以在教会里面的真理啊要传讲的很清楚，不要有那些掺杂啊，这个是他第一个要提醒他的啊。那现在进到第二章了。第二章里面就开始言归正传，讲到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了啊，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啊。结果呢，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啊，他说我劝你啊，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啊，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好啊，从这保罗给提摩太，现在可以说是言归正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开始跟他讲说什么事情第一重要，什么事情第二重要，什么事情第三重要，一条一条要讲下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对于一个服事神的人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比这个讲道啦，比去探访啦，比去这个什么做这个帮人家主持婚礼啦，主持葬礼啦，这些更重要啊，这个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祷告啊。而且他说是怎么样， 不是说为自己祷告了啊，那为自己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祷告，这都是需要的。但他是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还有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如果说是为着一般的弟兄姊妹，他可能不会这样要求，但是为着一个服侍神的人哈，就是说你一旦是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哈，你在哪一方面的度量要比弟兄姊妹的度量要大啊，生命的度量当然要大哈，你服侍的这个度量要大，还有一个祷告的度量也要更大啊。我们平常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为自己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哈，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哈，会祷告就已经比不会祷告的要好哈。但是呢，为家人祷告，为自己祷告啊，不过还为你所认识的人得救祷告，对不对啊？为你所知道的人祷告。但是身为一个这个提摩太啊，这个传道人啊，他还要为万人祷告、代求、祝谢。什么叫做为他们祷告啊？这边有个为，对不对哈？英文是说这些什么 request 啊、prayer 啊、intercession 啊、thanksgiving 啊，哈，说什么 be made for everyone，for everyone。就是为每一个人啊，这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些人，他们不会祷告，他们不会开口啊，他们不会向神祷告，所以需要有人，好像是代替他们向神祷告，向神来呼求啊。那这个他劝提摩太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为这些人啊，为这些不会开口的人啊，向神来祷告啊。然后呢，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甚至于为他们来感谢神啊。今年这个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发生，你为这些老百姓感谢神啊。好，那也为着什么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叫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时候是罗马帝国啊，那时候的君王是谁啊？是
尼罗
啊，就是那个暴君，哎，那个暴君啊，他说也要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然后这个是让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他什么？这个延年益寿吗？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啊，不要让他这个抓狂，不要让他发疯，让他好善待他的百姓啊，让他这个国家呢有从神来的智慧来治理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底下的这些基督徒啊才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后来当尼罗一疯狂起来啊，后来真的很多基督徒啊就被逼迫，甚至于保罗还有使徒彼得都死在尼罗的手下啊。但是基本上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哎，我们不是借着选票在这边啊主宰这个国家啊，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武器，就是祷告。其实神让我们在这地上啊，就是借着祷告可以执掌王权啊，所以这个国家整个命运的走向其实是背后有一群基督徒在那边啊掌握的啊。只要这群基督徒是一群祷告的人，如果基督徒都不祷告的话，这个国家就完了啊。这是前面这个几节啊，这个是那时候谁啊？那个时候叫做彼得啊。彼得那时候教会刚开始这个起来的时候呢啊，刚开始起来的时候也是那时候事务很多啊，彼得就对众人说啊，他说我们在这边服侍啊是应该以什么祈祷传道为事啊，一堆什么管理饭食的这些的应该要另外找别人来负责了啊，我们要专心的什么祈祷，第一个是祈祷，第二个是传道啊，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要把祈祷放第一啊。我们曾经碰到一个传道人啊，我们那时候听了他讲到，哇，讲得不错啊，特别是讲那种生活化的东西啊，夫妻相处啊，什么讲得真好啊。那后来有一个弟兄呢，就说，他这个传道人很希望认识我们啊，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同工啊，啊，结果后来我们就过去，结果后来那次去啊，路上一路非常不顺，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后来迟到了进去之后啊，那传道人脸色就不太好，看我们迟到啊，因为这传道人非常的对时间这个要求非常高的啊，他们教会如果说弟兄姊妹们聚会迟到了，他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你进来了啊，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居然迟到了啊，结果他就是耐着性子跟我们在交通啊，我们就跟他分享一下讲讲话啊，后来讲讲呢，其实我们讲讲呢这个 Joy 呢他觉得他讲的这个 颠三倒四，奇怪了，平常讲得很顺的，今天那天讲话怎么颠三倒四？后来讲完之后呢，哎，彼此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动啊，就这样子散了啊。散了之后呢，后来我们才跟那个弟兄在就是跟那个介绍我们跟那个传道人认识的那个弟兄谈一谈啊，才知道说，哎啊，这个弟兄啊，原来这个传道人啊，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就这个传道人他不祷告的。哎，他不祷告，他只讲道，他不祷告啊啊！所以那天我们就是交通完的时候，我们就是哎，我们要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哦，结束祷告。结果他居然他说哦，请谁祷告，他代替他讲祷告，他自己不祷告，所以说哎呀，主啊，难怪的时候呢，那天跟他讲的不太顺啊，原来
那天一进那个停车场啊，就是我们准备要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要出发了。那一进到那个停车场，一进到车子里面，车子一发动，忽然我就感觉到神的同在没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知道那个神的同在是一直非常丰富的，可是等到这个车子一发动一开，我身上枯干的不得了，一点神的同在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是不动声色，我就继续的啊。也没讲什么话，那到后来我们觉得应该要带一个礼物啊，所以是看看时间还是够啊，所以我们就转到那个一家那个西点店啊，想去带一个好一点的蛋糕带过去。哎呀，结果我很快的就下车就去买蛋糕，结果我就发现林清辉不见了啊！哎呀，怎么搞的？我在那边等啊等啊等，等了好长的时间呢。
就
所
是，
以迟到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点上，那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一直找停车位找不到，我说不可能啊，我们常常来这一带买菜的啊，你怎么知道？你当然知道停车位在哪里啊，但是他说他今天就是这样子，不晓得怎么搞的，一直绕一直绕，就是看不见停车位。哎，那等到后来，他就想听我们的一些见证啊。那结果我就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会舌头打结啊，讲话就是讲得乱七八糟，我自己也不晓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整个人就懵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等到回来的时候啊，回来的时候一进到停车场，家里的停车场，一下子神的同在就回来了，对，所以神的带领是非常非常奇妙。因为他不要我们跟一个不祷告的人同工。
对，所以这个祷告啊，祷告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服侍啊，一定是从祷告开始啊。如果没有祷告的话，那宁可不服侍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哈第四节啊，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好，这个是，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他愿意万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好，这个图啊，这个我们上两个礼拜啊，曾经在主日的那个聚会里面有给大家看过啊。为什么我会给大家看这两个图呢？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 Pinky 啊，我们当中一个小姊妹啊，那个初信啊，没有太信，没有信主没有太久，她就问一个问题，她说：“啊，那些有些人呐，那个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啊，那他们后来会怎么样呢？”圣经里面好像说是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啦。那神为什么拣选这些人，不拣选那些人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哦，好了，那时候就给大家看了这一页啊，这一页就讲到就是说，因为这个 Pinky 所问的问题呢，是这个神学上这个很受争议的一个问题哈。那简单的来讲呢，有两派的讲法哈。左边的这一派叫做加尔文啊，这个是一个神学家啊，他呢是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一切呢都是神决定的。他预定某一些人会得救，那某一些人呢不会得救啊。OK，那所以被他拣选的啊，预定的那些人呢，他就绝对是得救的，而且他一旦得救了，他是永远就得救，他不会再灭亡的，不会再失落的啊。好，那这个是长老会啦、公理会啊，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好，那右边这个是叫做亚米念，是另外一个神学家啊，神学家。那他呢是 强调说神给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神不会勉强人得救，如果你不想得救，神不会勉强，不会说哦，因为神拣选了你了，你是想抵抗，想不得救都不行，那另外有一个人呢，没有被神拣选到，我想得救，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这样子。他说神呢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好，那所以说，那为什么讲到神有预定某一些人会得救呢？那他的解释就是说，神的这个预定呢是基于神预知，那神预先知道，就是说福音传给你，你会接受，所以神呢就预先就定，就拣选你了，因为知道你会接受的。那些人没有被他拣选到的呢，是因为神预先就知道，就是传给你，你也不会接受的，所以这个他的神的预定呢是基于预知，好了，那所以这个是神好像就把他自己的绝对主权呢稍微收回来一点，然后让充分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那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呢，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人他自由意志，他就选择接受主了，但是后来呢他的自由意志呢又让他选择说他后来不要再走下去了。那这样子的话，结果就是说他可能会失去救恩，好，那这个是巡礼会啦、圣公会啦、浸信会啦，很多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认同这样的看法，所以基本上有这两派，好，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加尔文他所根据的经文呢，是讲罗马书啦，9:15-16，他这样说，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所以他意思就说了，不在乎定义的，就是说不在乎你想或不想，这个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主权超过人的定义。那第二个，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所以他好像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是神先拣选了我们才会拣选他，那第三个，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所以他说这个一旦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因为没有谁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但是有人就说了，但是我如果自己从神的手中跑掉算不算，因为我就是犯罪，我就是堕落了，我就是不信主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不是人家把我夺去了，是我自己跑掉的，好，那个 Arminian 这个他的这一派的这个主要的根据的经文，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他愿意万人得救，万人是 all men 啊，所有的人啊。
Everyone。
不是说一万个人哦，是所有的人。神希望所有的人得救，没有一个失落的，没有一个沉沦的。好，那既然神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那他当然很自然的，如果按照刚才那个加尔文的那一派的话，就是那神很简单，就是拣选每一个人就好啦，预定每一个人都得救就好啦，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他就说，那就是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尊重人的选择，神不要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神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你一定要爱我，所以我只好爱你了，我跟我太太结婚，我就给她施一个法术，我太太就一定要爱我不可，然后她爱我爱得不得了，是因为我给她，我让她要爱我，那这样的话这个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对不对？但是他如果他自己主动，他愿意来爱我，那这个爱的话就很宝贵，是不是？神要我们自动的，我们就是自己选择要来爱他。当然了，我们的爱还是非常有限，神会加给我们有更多的爱跟信心。但是基本上要做这个选择是要我们这边发动，我们自己要做这样的选择。那还有一个呢，这个是
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等等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这个彼得在这边就说了，他说这些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所以父神拣选一些人是根据他的先见，他见到什么
他预先知道。
他预先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张三，这个李四吗？不是，他是说，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人他的一生，知道这个一生的发展，然后呢，他就是知道就是说，当福音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会选择接受，所以他是根据这个来做拣选啊。那最后一个啊，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好 ，OK 啊，刚才不是说一次那个，哎，刚才那个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哈、哦，那阿米呢？他们就说，哎，可是使徒啊，不，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呀，哈、哦。有一些人啊，他们不得胜啊，不得胜就是没有信主了，但是后来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啊，没有成为一个得胜者。那没有成为一个得胜者呢，当然了，就不会得到奖赏，对不对？但是呢，最差还有可能怎么样？他的名字可能会被神从生命册上涂抹啊，哎，那一个人的名字被这个。被神从生命册上涂抹，意思就是说他就沉沦了，就是以后会下硫磺火湖、啊哦、那这个很严重，很严重。那所以根据这些经文啊，有可能说人如果不持守信心的话呢，会失去救恩啊。好、哦，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派，对不对啊、哦？那我说过了，那个 Joy 是100%是 Armenian 支持 Armenian 啊、
哦，是。
那我以前是支持这个叫做加尔文，但是后来呢，我渐渐就偏向 Arminian 了哈。那除了这些，仔细想一想，对，那没错啊。他说，真的是神的形象哈，神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充分的自由意志哈，他愿意我们来选择他哈。然后这个然后他不是那种就是用强压让我们一定要怎么样选择，就是。非得救不可啊，它是让我们有这个自由意志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后来也听到了一些见证啊，发现说，哎，在地狱里面，有人到地狱里面去，就会发现里面居然有基督徒啊，甚至于还有传道人啊，
牧师还师母。
那我说，如果照这个什么这个加尔文啊，照加尔文的这个理论的话，是不可能是有这种事情的。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哎，对，那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动摇了啊。所以我在想说，嗯，可能应该是看样子好像 Armenian 比较有道理啊。我在想啊，这个这有点像是说，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故事啊。一个人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啊，好，这时候他想说他到底要往东还是要往西啊？结果后来他决定，好，他决定往东好了啊。他决定往东，结果后来往东一走，哎，结果发现走在这个。在这个路的这个终点那个地方，神就坐在那边等他。哎，他说：“哎，神怎么知道他要走这条路啊？”哦，好、哦，那所以从我们旁边写故事的人都讲，就可以这样写说：“哦，神让他做了一个选择，让他往东。哦”所以呢，他就往东。所以神果然就在那个地方等他，因为后面有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啊，都是因着他这个选择而发生的。然后这一连串的事情呢，都是神预先就已经计划好、安排好要让他发生的。所以你在想说，哦，他是所以做这个选择呢，是因为啊，因为神让他做这样的选择。那其实呢，啊，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神其实是让他能够充分的选择，他可以选任意选择往东或者往西，但是神知道他会往东，所以神就在东边那边等他啊、哦。那所以呢，一方面神也是充分的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神的主权啊，他就是掌管了后面所要接续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我们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哎，好像他都在神的手中啊，他神就是让他往东转啊，往东边去，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啊。好了，这个我想这个东西啊，这个讲下去这个
没完没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位神啊，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都信主。但是呢，他不强迫我们，他喜欢我们一个自发的一个爱，好，向着他，有一个选择啊，就选择要他啊，选择要他。好，第四节后面啊，他希望每个人都明白真道哈。那这个真道是什么呢？哈，他这后面这里有讲说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好，我们看到下一页啊。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世人呢、啊，对神呢、啊，至少有四种观念啊。我们看一下哪四种观念啊？第一个是没有神啊， 下面这个是人啊，那上面没有神啊。那第二种呢，有人对不对啊？但是神一堆啊，好几个神啊，很多神。然后呢，有很多条路都可以通向神那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许多神啊，有许多路啊，就第二种看法啊。就是所有宗教都劝人为善啊，哈，那我们每一个宗教有每一条路通向自己的神那边啊，哈，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只有一个神啊，但是有很多条路啊，很多条路呢都通向这个神啊，这叫做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所以有一位神啊，但是有许多路啊。那第四种呢，就是下面是人啊，上面只有一位神，那。人到神之间呢，到神那里去啊，只有一条路啊，只有一条路啊，别无选择啊。好，那就是一位神啊，一条路啊。好，那请问答案是哪一个？如果你不会选的话呢，我就怀疑你是不是基督徒。OK， 是哪一个？好了，是哪一个啊？当然是第四个，对不对啊？我们是人啊，我们只有一位神啊，那只有一条路，那这条路是什么啊？这条路啊，主耶稣说什么？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对，所以这条路就是耶稣自己，对不对啊？还有呢，另外还有一句话啊，大家有没有想，有没有听过啊？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OK， 好。那个小 C 说窄路，对，这是一条窄路啊。好，这个窄路就是另外一回事啊。窄路就是我们过了窄门之后要走窄路啊。但是我们到神面前了，我们要得救的时候，其实就只有一条路，就是靠着耶稣了啊。
对，
靠着耶稣。然后呢，信了主之后，我们还要另外走一条窄路，这条窄路呢是要
十字架道路
啊，好，那我们就看看，把这个放大啊，下面是人啊，我们到神这边啊，就是一条路，对不对啊？好，那这条路呢是耶稣啊，而且耶稣呢，他不仅是这条路，那他呢也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啊，中保，什么叫中保？中保
中间的保人
啊，就中间人啊，中间人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节经文了，说什么哈？只有一位神，对不对？好，只有一位神啊，在神和人中间呢，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啊。好，保罗讲这个话，其实说起来好像很粗浅，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啊，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在那个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啊，被埋没了很长的时间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天主教天主教他就不这样说了啊。天主教说啊，人呢跟神祷告，跟基督祷告啊，还要透过谁啊？可以透过圣母玛利亚呀，因为你直接到耶稣面前，他不一定听你啊。但是你跟圣母祷告啊，圣母这个心比较软啊，他就帮你跟耶稣求情啊，所以这样比较有效啊。还有呢，你可以跟死去的那些圣徒祷告啊，死去的那个圣徒祷告啊，那个圣彼得啦，圣保罗啦，你跟他祷告，然后他呢跟耶稣求情啊，那这个是透过这些啊，那这是死的人啦啊，那活的呢，你可以跟神父啊，你跟神父不是跟神父祷告啦，是跟神父什么告解啦啊，你要认罪呢，你没办法直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认罪，没办法直接到神的面前，你就跟神父来告解啊，好，所以中间多了一堆这些啊，这些都是中间人。但是呢，保罗说啊，在神跟人中间啊，他说只有一位中保啊，只有一位中保啊，那就是基督啊，没有第三个了。好，所以刚才这一节的真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已经被埋没了一千多年。好了，所以直到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啊，马丁路德以后啊，那时候整个改教运动啊，后来有五个口号啊，就五个唯独啊。五个唯独什么？第一个是唯独信心啊，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啊，只要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了哈。还有唯独恩典哈，完全是靠着恩典。所以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说了，我们得救是什么？
本
乎
恩
也
因
着
信。
好，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然后呢，还有唯独圣经啊，这三个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啊。 什么叫唯独圣经啊？因为这个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最大的差别啊。天主教还有其他的权威啊，教会历史上所教会的会议里面所决定的那个跟他的权威跟圣经一样高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完全回复，只有圣经是我们唯一最高的权威啊，圣经里面没有讲的都不算。所以什么跟玛利亚祷告啦，跟圣徒祷告啦，这些赎罪券啦，这些圣经里面更没讲的都不算，唯独圣经。还有一个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所以就是说只有基督是我们神跟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不需要透过别的，所以呢也不需要有这些什么圣品阶级，我们就可以直接每个人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多好。最后一个叫做唯独荣耀上帝，荣耀都归给上帝，荣耀不要归给那些什么圣徒啦什么等等，荣耀都归给他，好，所以呢重点是什么，这是希伯来书10:19-22这么说，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对，所以现在我们不需要透过别的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天父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跟他祷告来跟他认罪这样子。继续，然后他说什么第6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势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来讲到保罗，讲到他的服事保罗这时候好像已经到了算到了他晚期的时候到晚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很多很多人渐渐的就离弃了保罗那攻击他是说他不是使徒的也很多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好像有点担心这个提摩太受到影响，所以他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好，第8节很宝贵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争论或者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看到这个下一页PowerPoint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个英文它这个原文的顺序是跟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是一样的中文的话，它是把它前后倒过来写英文是这样说 I was therefore that men pray everywhere lifting up holy hands without wrath and doubting 这个原文的先后顺序是照着英文这样子所以他第一个是提到什么 pray 先提祷告那 中文是把祷告放在最后面对不对随处祷告，然后第二个呢应该是讲 everywhere 就随处刚好跟中文相反然后第三个呢 lifting up holy hands 举起圣洁的手最后才是讲到说 without wrath and doubting 无愤怒无疑惑无疑惑刚才是翻疑惑啦那其实也是争论的意思所以其实照原文的意思这句话里面它的重点是什么，他愿意男人怎么样，他愿意男人祷告，懂吗？他重点就是要男人祷告第一个要祷告不是说男人不要生气啦，不要吵架啦，这个是要啦，但是这个是就放在最后面。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我愿意男人都起来祷告，都起来祷告然后呢，在什么地方祷告Everywhere， 任何地方，在你上班的地方祷告。在你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祷告在你在外面这个什么这个 shopping 的时候祷告在家里面祷告在教会更不要说了，教会里面当然会祷告了。但是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什么地方你都祷告。怎么祷告呢？举起圣洁的手，你说这个这样子有点不太实际吧，那以前也许还可以，现在我在办公室我两只手举起来，人家不说我这个脑筋有问题。不用，你手不用举那么高，像我，所以我为什么放下面这个图意思就是说你手不用举那么高，这样说这样就算了这样手这样子这样子稍微这样举一下，这就是举起圣洁的手在神的面前祷告举起圣洁的手，圣洁的手就圣洁的手，那意思就是说你这手呢不是污秽的手就是说你这个你没有 这个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你没有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如果有的话要先认罪，要认罪，让这个手啊手洁心清，这个祷告神才会垂听，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洁的手就是说我跟神之间没有障碍，那我常常把这个手举起来跟神祷告啊，神啊，神举起手来，有很多意思，对不对？一个是敬拜，还有呢祝福，对不对？
对，
你举手为人家祝福，所以你举起手来为你办公室的人祝福，为这个国家祝福，为你的家人祝福，还有呢举起手来怎么样，你敞开双手要领受神的祝福跟恩典，对不对？所以你是手是这个手心向上，对不对？神啊，你要更多的祝福，祝福赐下来，然后我在工作上我需要的聪明智慧你要赐给我，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劝勉。他说这大家希望所有的男人都站起来祷告，不是说男人在前面这个冲锋陷阵，那这个女生太太在背后为我祷告，这样不算。他说你男士要起来祷告。一般说来，姊妹比较会祷告，对不对？姊妹也比较爱祷告。但是你知道就像好像是这个炒菜啊，女生都会炒菜，对不对？但是那些大厨啊
都是男的，
对不对？那些裁缝师啊，女生很多都会，但是大的裁缝师啊都是男生，对不对？
还有音乐家，
音乐家也是啊。所以当弟兄起来祷告的时候啊，那个力量是很大的，那真的是祷告的勇士啊。神巴望看到弟兄都起来祷告，弟兄都起来祷告的话，这个音符都会震动啊。
对，
弟兄起来祷告，就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会不一样，整个家庭会不一样啊。我那时候我父亲到他年纪很大快要过世的时候信主了之后啊，他也会改变，他开始会为家人祷告，然后他也叫我们说我们要记得为家人祷告。
对，
那我妈妈那时候还没信主，但是后来 我父亲很快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就发现，我妈就说我爸过世之后我们家一切事情都变得很顺利，常常很多事情啊都好像都是哇，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在那个地方。那我妈那时候，我妈她还没有说真正信主嘛，她一方面也跟耶稣祷告了，但是一方面她也就觉得说是你爸爸在天之灵在那边保佑我们。我说不是啦，绝对不是啊，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父亲开始为这个家祷告，当我父亲一得救之后，他开始为这个家祷告之后，一家之主啊，为你的家人祷告之后，这个祷告的这个权柄是特别大的，这个祝福是特别大的，好像你的儿女啊，开始上面有一个 cover， 有一个保护伞在那个地方。好，那个之前啊都是比方说是我们在旁边祷告啦，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啦，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的这个弟弟妹妹祷告啦。我还是不过他的哥哥而已，对不对？好了，那妈妈有时候为我妹妹祷告了，妈妈祷告不错，我妹妹就说我妈妈祷告很有力量，虽然她还不是完全信主，只要她一祷告，她就觉得非常好，她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我妈妈为我一祷告就这么有效？那但是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也很好，但是不像妈妈这个还半信不信的人为我祷告还更有效。主就跟她说，因为你妈妈对你有一个真实的爱，在爱里面的祷告特别有权柄。那现在呢，现在不仅是妈妈祷告，现在爸爸祷告，哇，爸爸祷告的话，我妹妹就觉得身上很多捆绑就一下就脱落了啊。所以弟兄祷告很重要，弟兄祷告很重要。所以保罗说啊，他要求弟兄，他没有别的，就是祷告 in everywhere 啊，然后举起圣洁的手，然后不要愤怒，不要争论。你什么时候愤怒争论啊，就我们人就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边东想西想，然后这边 argue 来 argue 去，这边吵来吵去，这时候我们就里面那个平安就没有了，那个恩高就没有了。我们要回到灵里面啊，灵里面来跟神祷告啊，要用在灵里面祷告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在脑袋里面这边想说这个谁对谁错啊，刚刚太太跟我讲一些话，我越想越生气啊，然后这里面谁得罪我什么，这边想那些事情啊，这边在那边争论。争论的结果，你祷告的那个权柄、那个什么恩、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对，
所以呢，不要让这些事情拦住你的祷告。所以呢，就是啊，把这些都放下，好好的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而且不要说，哎呀，我好忙啊，这个我哪有时间啊？我太太没事，她当然可以整天祷告啊。 我这个工作忙得不得了啊。那保罗说不用啊，你是走在路上都可以祷告啊，好、
哦，
在你的办公室稍微休中间休息一下，没事的时候就跟神祷告啊，好、哦，跟神祷告，在心里面默祷啊，哎，你手这么稍微举起来一下，人家不晓得你是手在干什么，是手因为手不是举很高嘛，对不对啊？这边就是在祝福啊，祝福我的同事啊，祝福我的家人啊，
Amen.
你知道，当一个弟兄这样起来祷告的时候，你看他家里面会有多大的改变？
对，
嘿。多大的改变，所以啊很重要啊。
嗯，
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啊，愿愿女人廉耻自守啊，下一页啊，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啊。哎，大家看到的 PowerPoint 有没有啊，这个上面这些图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罗马帝国时代啊，他们那些人的发型啊，发型，你看到这个发型，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讲说叫他们不要以编发啊为装饰啊，因为他那个编的头发，哇，变得非常复杂，有没有啊？哦，这个绕过来绕过去啊，
要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时间。我们人生啊，你这天天在那编那个头发，你还有多少事情，多少时间做别的事啊？哦，不要用这些来炫耀啊，也不要呢什么下一个啊。黄金啊，珍珠啦、啊，那个这是他们的一些这个装饰品啊，有这个挂在耳朵上的，有挂在脖子上的，有手上的，脚上的，不知道还有没有鼻子上的这些啊，嘴唇上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啊，哎，啊，女生就很容易又受到这些啊，这个捆绑啊，贵价的衣裳啊，衣服啊，啊，贵价的衣裳就名牌的啦啊，名牌的啊，哎。这个就业绝对不会被这个影响，就业买的衣服都是在那个地摊上啊，夜市里面买的，这个三件多少钱？然后一件穿10年，到现在还不换啊。OK， 但是不需要到他那个样子了哈，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就是追逐那些名牌哈。他说要怎么样？要紧的是里面哈，要廉耻自守哈，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啊。好，这个是他说这个只要有善行了、啊、哈，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哈。
嗯。
好，那后面这个哎有点啊，女人呢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啊。然后后面这个是说什么啊？
嗯。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啊。
嗯。
哎，这边又讲到这个女人到底要怎么样哈、啊？哎，那这个很奇怪哦，她不许女人讲道，哎，所以这个。嗯，就也应该在聚会里面要闭口，对不对啊？不许他辖管男人啊，所以他也应该要这个听一听这个什么加尔文派的，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们看圣经哈，我们要看看几个方面啊。我们就是说，不是只看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圣经啊，你看 PowerPoint 里面啊，他说他不许女人讲道哈，哎，女人不能讲道吗？可是保罗在另外一处地方哈，他就提到女人讲道啊。在什么地方啊？哥林多前书11章第5节，他怎么说哈、啊？
嗯，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啊，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意思就是说，保罗说，女人如果你要祷告或者要讲道的话呢，一定要蒙着头啊，蒙着头。什么叫蒙着头啊？就是上面包个头巾啊，就是那样子啊。那个当时那个时代，这个跟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有点关系啊。今天在那个中东还是很多那种穆斯林的那个，他们还是这样蒙着头啊。好，那保罗说那时候呢，以当时的环境来讲哈，女人祷告就要蒙着头哈，女人讲道也要蒙着头。哎，那保罗既然说上面说不许女人讲道，怎么下面又可以讲道呢？啊，奇怪了啊。那另外呢，哎，其实这个在使徒行传哈2章17节到18节这边有引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他怎么说啊？哈，他说。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哦，这些神的灵浇灌他的使女的时候，那些使女要起来说预言。说预言算不算讲道啊？说预言也算是一种讲道啊，对不对？
嗯，
起来 prophesy 就是起来，就是说出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说出来，这是一种，也是一种讲道啊。哎，那使女要讲道的啊，那为什么保罗说不行呢？啊，还有这个是使徒行传啊，
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
哦 ，OK， 这边就是有讲到了啊、哦。保罗那时候他们一群人啊，进到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腓力是七个当初教会
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
教会成立的时候有七个执事，他这个人很会传福音的啊、哦。
嗯。
那时候他年纪也大啊、哦，那时他有四个女儿啊、哦，不错，这四个女儿都会说预言啊、哦，都会说预言，嗯、所以他们。他预言不是说在家里面自己说，但他在教会里面说，对不对、
嗯、
所以呢，他们在教会里面 是起来服侍的。那为什么保罗这边这么说呢、哦、这个是跟，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应该跟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有关系。他的因为当时啊，那个女人的地位都是比较低的，在外邦的社会是这样，在犹太人的社会也是这样，但是在教会里面、哦、在教会里面这个姊妹的地位啊，大大的被提升啊、哦，他们有比较高的地位，他们可以起来服侍神，所以那个有一个女执事啊，叫做菲比啊、
嗯，
她是一个教会的女执事啊，然后呢还有叫做有一个叫做百基拉跟雅居拉，百基拉跟雅居拉这是一对夫妇啊，是保罗很亲密的同工，然后
也是支帐篷的
啊，对，然后呢这对夫妇啊，谁是先生啊？这个是雅居拉是先生、哦、但是圣经里面提到他们的时候，第一次提到百居拉跟雅基拉啦，可是后来都变成是雅基拉跟百居拉、哎、先提太太再提先生，那是因为 lady first 吗？也不是啊，那时候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根据判断、啊、是因为这个太太、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呢更加的活跃、哦、所以他们就帮助了许多的人，甚至于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讲员叫做亚波罗啊，也被他、嗯、也受到他们的这个
造就
啊、哦，所以这个谁这个百基拉绝对不是在那边旁边看着这个亚居拉讲话啊、哦，百基拉也起来讲话的啊、哦，所以在当时啊，这个
百基拉是
太太，
亚居拉是先生、
嗯，对，所以当时在这个教会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姊妹的这个地位啊。已经比这外面提升很多了，但是呢，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啊，这些姊妹们有时候过头了，啊，过头了，就是说他们呢，没有那样的恩高或者没有那样的一个
权柄
或者是恩赐，但是他们也起来哇啦哇啦也起来讲话啊，哇啦哇啦起来讲话，啊，这个让教会就有点乱了，啊，有点乱了。那这个教会这种乱的现象呢，在外人看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因为啊，你们教会里面这个啥女性这个地位这么高啊，然后地位高，如果说她讲言之有物还 OK， 那问题是讲起来有时候一些这个颠三倒四的话也不行啊、哦。所以保罗呢要教导这个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啊，为了安全起见啊，他说还是让女人啊这个安静一点比较好啊、哦，安静一点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实际上有一个姊妹神的你看到神的恩高啊、哦，神的祝福在她身上，让她起来讲话的话，我们当然。让姊妹们都要起来进功用啊！这个有本书啊，你看 PowerPoint 啊，有一套书啊，叫做《神的降临》啊，大家看到啊，
上级下级，
上下啊，
嗯，
那这里面讲到一些在教会这个二十世纪以后哈、啊，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圣灵的大能当中被神使用的哈、啊，叫做 God's General 啊，这些都是好像是开拓者一样啊。那它里面呢提到很多个这个教会这个什么神国度里面的伟人啊、哦，里面有三个是姊妹啊、哦、一个叫做玛利亚伊特，她是一个灵恩布道家啊、哦，还有一个叫麦艾美，她是四方教会的创始人啊、哦，还有一个叫凯瑟琳库尔曼啊、哦，她是一个医治的布道家，哎，这三个你看都你看手上拿圣经啊，他们讲到的啊、哦，然后他们那时候也真的是把这个圣灵很大的这个祝福啊带到教会里面来啊。哦，这些都是神的这个女的将军啊，女的将军。那所以神在教会里面使用姊妹啊，使用姊妹啊，我们不能说哎，根据保罗这段话，哎，姊妹就安静啊，都压抑她，不对啊。神要使用姊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也看到了哈，
嗯，
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是都是姊妹在那边带头的话，有的教会当时还是很不错，但是基本上会感觉好像有一点缺欠啊。不如弟兄起来带领要更好啊，更好，这个教会会更加的健康。 但是有的时候神没有办法，因为找不到弟兄了，只好兴起姊妹了，哦，啊，姊妹就要承担更大的这个托付跟责任。但是基本上只要弟兄哈，尽职哈，那姊妹就很乐意的站在一边做一个扶持的一个角色，对不对？这样的话会更好。
对，
哎，以前那个 Joy 是先出来服侍神的，后来我跟他结婚了啊，那我也开始服侍了啊。但是呢，因为他资历比较老啊，所以很多场合啊，很多场面啊，我就想说他讲最好了，那最好不需要我讲啊，他更有经验。后来直到我们后来到了新竹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就公演院啊，那个地方我们在那边有团契啊，我那时候在那边啊开始代词，在那边服侍代词，然后我们有团契呢，有时候就开始要查一些专题一些主题啊，那下礼拜哦，下礼拜我们要查圣灵充满啊，我回去赶快跟这个舅爷说，哎舅爷，我们下礼拜我们要查圣灵充满啊，可不可以请你过来啊支援啊，请你来讲啊，讲这个题目啊。那他说为什么他讲，我说你讲的比较好啦，我这个题目啊我不太会讲，来你来讲啊。那所以其实很多场面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哈，我都把他推出去啊，他讲的比我好，所以我能够不讲就不讲啊。就直到后来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特会啊，一个先知为我们祷告啊，结果那个先知就对我说啊，弟兄啊，你凡事都说啊，太太啊，你来说啊，你来讲啊，你讲的比我好啊。那个先知说 ，No， 神跟你说啊，弟兄啊，你姊妹要讲到，但是你也要讲啊，你不能把一些责任都推给你太太啊，因为神也要用你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才勉强自己啊，这个不再逃避啊。本来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哎，下次哎要找就会出马啊，但是好，这个我就压抑里面这样的一个倾向，说好，这次我要好好预备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你要怜悯我啊，好，就这样子渐渐的啊，变成到现在呢，我们两个人都抢着发言啊，抢着发言，我叫他说你少讲一点啊，留多一点时间给我，OK， 好，所以呢，这个是讲，所以他后面就讲到说了哈，他说他说因为先造的十三节啊，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啊。所以他就是教会里面有个顺序了啊，顺序神就是让弟兄做头了，那姊妹呢就辅助弟兄啊，姊妹的功能不能放下啊。他说一味的顺服，但是神创造姊妹帮助弟兄，是让姊妹成为弟兄的帮助者，而不是 yes man 啊，不是 yes woman 啊。所以呢，虽然是有这个顺序啊，但是我们不是把姊妹的这个功能给废了啊。然后，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个女生有一个先天上，她是说是比较弱、软弱的器皿啊，软弱的器皿。所以软弱的器皿怎样，比较容易受到欺骗啊。OK， 所以九尾呢常常收到一些 email， 他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后来我一看，说这个一定是假的啦。哦，他说怎么会是假的呢？你说我看，你看这照片就像是合成的吗？所以姊妹们看到一些什么，就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欺骗。所以弟兄呢，要成为姊妹的保护啊，但是就是要站出来啊，要站出来。这样子的话，这样子互相这个叫做互补啊，这样才好的啊。那最后一节啊，这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节经文我最早的体会就是说，这个姊妹啊，就是好好爱主啊，哦，你生产的时候啊一定会很顺利的啊，这个照字面解释一定是这样子啦。所以那时候呢，九月后来怀孕啊，准备要生啊，我就说这个九月他有信心有爱心，这我是可以跟他做见证的，圣洁自守这绝对没问题的啊，所以呢他应该在生产上得救。就后来啊，没想到他里面长了子宫肌瘤，就胎位就横了，横了之后就变成需要剖腹了，需要剖腹，好吧，那是剖腹了，剖腹后来还很顺利了，感谢主，一切都平安。但是呢，从那以后我就对这些经文我就不这样，不觉得好像应该这样解，因为照这样解的话呢，在旧约身上好像就没应验，没应验。那而且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好像很好的姊妹啊，他们也不是说不一定都是顺产啊，所以这个是按着字面解吗？好像也不太对。那如果按着这个灵异解呢，那又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啊。我光是看那个网络上有一个读经资料大全， 它就有六种解法啊、哦。那这个什么那个版主他自己也是不知道该用哪一个，他说到最后他决定还是用字面解啊、哦。那我是觉得说字面解也是有点奇怪，所以这一节呢，我就在这里就不强解了哈、哦。以后有亮光再跟大家解释好了啊。哦好，反正不，anyway， 这个是小地方哦。不管如何，我们只要存着爱心、信心、圣洁自守，这是神对姊妹们的期望啊、哦。
嗯，
那在各样的事上，神一定会有充分的恩典啊、哦。就会说，哦，那对啊，他说他这个因为是剖腹，这也是恩典啊。哦，
啊、
因为现在这个科学发达，我说照你
讲，医学发达
啊，对，医学发达，那这也算是生产上得救啊。我说照你这样讲的话，每个人都生产上得救了，不管有没有信心爱心都生产上得救了啊，因为现在真正因为难产而死的人很少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解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啊。但是 anyway， 好吧，时间差不多了，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今天就第二章啊先讲到这里啊。